孟良的，怕孟良冲杀不出来。韩昌奔岳生这边一来，这战车得给韩昌闪个道，战车闪开之后，韩昌过去了，这战车又要往一块儿对。就这功夫，孟良一眼看见了，这儿有机可乘，他把大斧钻一磕马的后座，啪，这匹火龙驹交了一腾，孟良就是一代江上。这孟良是山大王出身，绿林好汉，草莽英雄，骑马骑得好，这点也是人急了，人急了是马也急了，噌，从那个北国兵脑袋上就窜出来了，几纵从战车这缝里边咔咔咔咔穿出来了。花刀将岳生、岳景龙这次来是为了救孟良的，只带了2000人马，为什么不多带呀？怕泄露了军机，这样呢给韩昌的印象就好像是附近的零散宋军，使他不会想到正式的援军来到了。岳生一看孟良出来了，引兵就败。这个时候在城上为孟良观阵的老太君也准备着让几位寡妇太太出城去接应孟良，后来一看营中乱着乱着乱到营外边去了，远远的又听到信炮一响，知道孟良又冲出去了，这才放心。老太君马上吩咐杨门众位女将做好了准备，准备着明天夜半三更天是突围出城。转过天来，老太君知道啊，这城是四面被包围，这四面都是谁呢？南门是韩昌，北门是韩昌的兄弟叫韩延通，东门是耶律斜真、耶律切宝弟兄两个，西门是萧太后的兄弟叫萧天佐。老太君调兵遣将安排好了，北门让陈琳、柴盖，东门是郎前、郎外，西门是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南门是五太太跟八太太，八姐九妹加个杨排风跟着老太君作为各路接应。老太君全都安排完了，天可就过午了，太君正在准备着今夜晚上往外突围的事情呢，有人来报：启禀元帅，这北门呐，营中大乱了，好像有人闯营来了。老太君一听，怎么这阵就闯营了呢？昨天跟孟良定好了的是今天晚上三更天呐，不会无故的提前呐，更何况又是从北门来的，怎么回事？我去看看。老太君带领着寡妇太太们来到了北门之上，登上城楼往外一看，果然就看这翻营里边杀声震耳，就乱起来了。不过老太君一看又有点愣了，愣什么呀？他一瞅乱的这个范围很小，说明来的不是大队伍。太君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判断，外边进来的人多说呀也超不过两三个，少说很可能就一个人，为数这么少的人从这个方向杀进来，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呢？这可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老太君在城头上正在愣着呢，就见翻营之中有一个人已经冲杀出来了，越走越近。老太君一看，哟，感情还是个女的。这员女将全身披挂，头戴七星蛾子盔，耳聋斗宝，香翠的墨额，身穿柳叶红铜甲，高挂连环，合身衬体，外罩绣花红袍，足蹬着高腰牛皮战靴，跨骑一匹桃红马，手中使着一口绣龙刀。这个女子长得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秀气的眼睛，鼻如悬胆，口若涂珠，长得十分俊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腰间系着一条白孝带，在盔甲之外扎着一条孝带子，这说明这个人身负着重孝呢，一定是亲人刚刚死去。这个女子来到城下，带住思江于往城上观看。城上是什么人呢？
八姐九妹在旁边说了：“你问我们是什么人呢？你是什么人呢？”城下这个女子又说了：“不要问我，我先问你们是什么人。”八姐九妹心想：“这女的可真怪啊，还得先问我们是什么人。”我问问你，你要找什么人呢？城下这个女子一瞧：“我呀，我要找天伯杨府的佘太君。”八姐九妹一听：“那你就找对了，告诉你吧，这就是天伯杨府佘太君征北元帅。”这个女子听到这里，再马上把绣龙刀往鸟翅环上一挂，翻身下马，双膝跪倒在地，看样子面带着羞涩之情，说了一声：“老人家，您好，我给您见礼了。”这一磕头，老太君愣了。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回事啊？看这一个女子素不相识，怎么会以大礼参拜呢？”八姐九妹在旁边说：“娘啊，您问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怎么管您叫什么老人家呀？这从哪儿论呢？问问他是谁呀？”太君说：“你这一女子，你我并不相识，因何大礼相见呢？”这个女子听到这儿：“老人家，我与您并不认识，不过您要是问一个人，他就知道了。”哦，太君说：“问谁呀？”“问您的妻郎儿杨艳思。”这句话把老太君给弄愣了：“我妻郎儿死了好几个月了，怎么还让我问他呢？”但是老太君没有说妻郎死了，因为还不知道详情，不知道这个女的是从哪来的。老太太说：“我妻郎儿没在此处，你就跟我直说了吧。”这个女子一听到这儿，面色绯红：“这个，嗨，这让我怎么说呢？”正这个时候，对面翻营的营门开了，在翻营的营门里边出来了一队北国兵，为首一员大将正是韩昌的兄弟，叫韩延通。这个人身高有一丈，宽肩背扣，头戴乌油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贴青马，手中使一口巨翅飞镰刀，那刀背像锯齿一样。韩延通听见兵卒禀报了，说有一位女将闯营而过，所以他上马提刀领兵来到，开开营门一看，远远的望见那个女将还没进城呢，所以他催马就过来了。这个时候老太君在城上边往下一看，居高临下瞅得清楚，远远的见韩彦通领着队伍来了。太君说：“你这个女子，你还不快说出你是什么人？你看北国的韩彦通出兵来了。”这女的一听：“啊，北国又来兵了，好，我事到如今，我就跟您说了吧。老人家，实不相瞒，我呀是您的妻儿媳，叫杜金娥。”这一句话把全城上的人都给说愣了，尤其是老太君呢。老太君心想：“我那个妻郎艳思生性浑浊猛愣，从来没人给他提过亲，我也没给他说过亲，在北国征战这段时候也没听说在哪儿定亲了，怎么今天突然出来这么一个妻儿媳呀？”太君说：“杜金娥，你说是我的妻儿媳，你们是在何处相认？在何处定亲？何人为媒？何物为凭呢？我怎么一概不知啊？”这个功夫，韩彦通催马在后边赵跟前眼看着。杜金娥说：“老人家，北国兵来了，我跟七郎的事一言难尽，待我斩了北国将领再与您相说。”太君心想：“哎呦，这个女子口气可不小，他就敢说能斩了他。”
可眼下北国军兵临近，也不能随便开城，那么就看看这个女子到底有多大本领吧。这么的也好，如果她不行，我再接应她。太君在城上就观阵，就见杜金娥上马提刀，拨转马头，直奔韩彦通来了。韩彦通把举着飞鞭刀一举，嗨，你这个女子因为什么闯我的营盘？你是什么人？杜金娥说，我呀，告诉你，我是大宋草民，要闯你的营盘，为国尽忠。韩彦通心想，什么草民？这可真是的啊，大宋朝的草民也可以随便闯我的营盘，好厉害的草民。韩彦通说话间仔细看了看杜金娥，哎呀，这个小娘子长得可倒也挺漂亮啊。
哎，你这个女子自称草民，我问你，闯过我的营来，人家也不让你进城，现在你又怎么办呢？
不是不让我进城，你知道吗？这是等着我砍下你的脑袋才让我进城呢。我这等着用你的脑袋做我的觐见之礼。韩延通一听，嘿嘿，拿我脑袋做觐见之礼，你好大的口气。
哎，你这个小娘子，我看你长得倒也不错，你腰系孝带，是不是你男人死了啊？如若不嫌弃的话，你跟我怎么样？哎，
杜金娥一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举绣龙刀，好强徒修走看刀，唰啦一刀就劈过来。韩彦通赶紧用刀一架，当啷，杜金娥扳过刀头，推出刀转，韩彦通用刀又一下，杜金娥扳回刀转，二马错蹬就推出刀头，一马三刀来得娴熟敏捷。韩彦通一看，哎呀呵，你还别说，这女的还真有两下子，不过今天你碰上我了，怎么也不会输给你。我韩彦通要赢不了你这么个女子，我这武艺就白练了，我这都督也就白当了。韩彦通摆刀与杜金娥二人打到一处，开始啊，韩彦通还真没瞧得起这杜金娥，敢打到了二十来个回合了，这心中才慢慢的佩服，有两下子，怎么我这个刀什么招都使出来了，就是赢不了他呢？哎呀，我这跟这个女的打长了，这不让人家笑话我吗？我得快点把她得打败喽。他心里想的挺好啊，想打败这位杜金娥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咱们趁着他们俩打着这功夫，得简单的说说这杜金娥的来历。这位姑娘原是代州所管杜家庄的人，杜金娥的父亲杜成曾经当过代州总兵，在与辽邦征战之中立过不少的功勋。杜成呢，就这么一个女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啊，从小就先教给她练武。别的女孩子都是学针指，杜成为什么教给她练武呢？疼这姑娘，怕自己女儿长大了受欺负，出自这样一种心情就教起武术来了。这姑娘呢生性聪明，一教就会，长大了这武艺可也学成了。后来在一次辽兵入侵中，杜成因为中了箭伤含恨身亡。杜成这一死啊，就剩下杜氏老太太跟姑娘杜金娥这娘俩了。大宋国朝当时给了些抚恤的银两，这娘两个就回到了代州杜家庄原籍，到这儿来住着来了。这个地方是个山野的小庄村，母女两个真是相依为命啊。岁月荏苒，姑娘可就大了。俗话说呀，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好看。果然杜金娥长得是如花似玉，千娇百美，杜老太太家里边这媒婆子可就推不开门了。 俗话说巧嘴的媒婆，死人说活呀。可就是有一样，来了这么多媒婆，谁也说不动杜金娥。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给自己定了一个选女婿的标准，第一条就是以武相亲，比武艺胜得了他才配做他的女婿。这山沟里的小伙子哪有能行的，这没有练过武术的，你还别说，有几个小伙子不服气，瞅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寻思一个女的能有多大能耐，到那儿几拳子就打趴下得了，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到这儿来了，照亮了照亮。这一照亮，结果一个个都被打的是鼻青脸肿，全回来了。后来干脆提亲的都没了，相反还都这么说了，说这个姑娘啊，谁要娶了去准倒霉，两口子打架她能把男人给揍死，这倒霉的多了，杜老太太就心烦。可是这倒霉的一没了呢，杜老太太还心难。老太太有时候也劝这姑娘，金娥呀，看不灵就找一个呗，这姑娘大了要没人要啊，让人也是好说不好听啊。这姑娘主意挺正，娘啊，没人要就没人要呗，您又没儿子，那我就跟您过一辈子。哟，那哪行哦，那么一来，那咱娘俩可就都出去当尼姑得了吧。出家就出家，当尼姑就当尼姑，我不怕，那样的话更清静。老太太一看劝不动，也就不劝了。可是老太太的这个身体越来越不行，咳嗽气喘越来越重。有人就说了，说趁这功夫啊，姑娘要成了亲，冲一冲啊，也行，还能好喽。老太太心里边是想的呢，怎么样子趁着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见自己的姑娘女婿。这姑娘呢，满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在自己这后院子里边自个儿立了个武术场子，在那儿立着刀枪剑戟，天天晚上就在那儿练。事有凑巧，这天晚上啊下雨，外边来了个避雨的，谁呀？杨七郎。那阵儿正是两狼山之战的前夕，杨七郎巡营廖少路经这里遇上雨了，开始是在门外房檐底下站着，这老太太心眼好，就给让到屋里来了。这是秋景天了，屋子里边老太太身体不好，生了个炭火盆，一看七郎让雨浇的那个样子怪可怜的，让他就把战袍啊给脱下来了，给他烤了烤。老太太的男人杜成是边关总兵，所以他对这守卫边关的将士就显得格外的亲近。看着杨七郎长得虎视眈眈的，老太太心里边看着挺喜欢这个小伙子，就问他说你是谁呀。七郎就说了，七郎这一报名字，老太太一听，哎呦，这是名门后代呀，杨继业的七儿子杨家将啊。老太太更高兴了。正这个功夫，杜金娥有打那屋到这边来了，一看见杨七郎就问了，说娘啊，这个是谁呀？老太太就给他指引了一下，说这个就是杨家将七郎杨彦思。哦，杜金娥早有耳闻，听说过杨家将的枪法最好，五虎断门枪是一绝。杜金娥一听到这里，就跟杨七郎说了，打算要跟杨七郎学一学五虎断门枪。这杨七郎呢，小伙子到这些朴实，没想的更多，学就学吧。这功夫外边雨就停了，杜金娥就把杨七郎领到后院，他自个儿打的那把式场子，在那儿两个人就比划上了。杜金娥拿一口刀，杨七郎拿一条枪，两个人开始先较量了较量。一较量，杜金娥就输了。杨七郎那是什么将官，那枪法纯熟，力气勇猛。较量几次， 杜金娥输了几次。打这儿，杨七郎教给他几手枪，杜金娥记住了，练完了一阵子，俩人就回来了。回到屋子里边之后，杨七郎在那儿烤着火，杜金娥呢就跟自己的母亲说：“娘啊，我跟他比武啊，我输了。”老太太开始啊没醒过味儿来，啊，输了，你哪能赢得了人家呀？人家老杨家那枪法多高啊，那你非输不可呀，可不是吗？坐了一会儿，杜金娥又来一句：“娘啊，我跟他比武，我输给他了。”老太太说：“啊，你可不得输给人家呗？”哟，老太太忽然想起来了，姑娘为什么老说输了？对呀，我姑娘有一个条件呢，要输给谁就得嫁给谁呀。老太太心想，难道说这是天作之合？今天晚上杨七郎到这儿来，就活该他们两个要成亲。老太太明白了，老太太一明白，用眼神一看杜金娥，这姑娘一看自己的母亲已经看透自个儿的心思了，脸儿忒一红，站起身来上那屋去了。这老太太跟杨七郎就当面提亲，一说自己这姑娘怎么有这么一个条件，拜在谁的手下就要给谁做妻子，问杨七郎愿意不愿意。这杨七郎一看杜金娥长得倒也不错，觉得这姑娘不但貌美，而且武艺也超群，杨七郎呢心直口快，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七郎这一答应，老太太就说了：“我现在呀身体不行了，我想看着我女儿成亲之后我再离开人世，这样的话呢，就你们两个干脆就在今天晚上成亲吧。”简短说，就在这天晚上，七郎就住在这儿。七郎跟杜金娥在那屋，老太太在这屋，七郎和杜金娥做了一夜的夫妻。第二天临走的时候，杜金娥问七郎以什么为表记，将来好去找他。七郎从头上摘下了簪子，那簪子上面有平定光辉得着思顺八个字，七郎把它一撅两半，自个儿留了一半，这一半交给了杜金娥，七郎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就再没回来。杜金娥在家里边等着，左等七郎不见，右等七郎不来，后来自己的母亲病重故去了。杜金娥呢没有办法，穿上盔甲，披上战袍，骑上战马，手拿绣龙刀，听说北国兵把老太君困在了彭城，他找到这儿来了，闯过藩营，今天才见到了韩彦通。这里交代一笔，杜金娥现在身怀鹿甲，已经有了孕了。他跟韩彦通两个人正在征战当中，他本想用刀杀了韩彦通，拿着人头去见老太君作为觐见之礼，可是两个人征战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由于过于劳累，杜金娥就叫着杜甫疼痛。哎呀，杜金娥已经意识到这怎么办呢？杜金娥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拜。他这往下一拜，本应该往城里边拜，相反他奔着藩营那个方向拜下去了。城上的老太君一看，哎呀，这个女子她怎么糊涂了，怎么往那面跑啊？韩延通乐了，嘿嘿，你往我的营里跑你就跑不了了，这回我就拿活的。